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上一课结束的时候，我们读完了和西阿书六章一节到三节，一首忏悔之歌。来到这一课，到底以色列民是不是真的悔改回转呢？从接下来的经文和西阿书六章四节到六节，耶和华神对他们的回应，我们就清楚了。和西阿书六章四节到六节是耶和华神的宣告，这个宣告有一种哀歌的味道，也有控诉在其中。耶和华神知道以色列和犹大对盟约并不忠诚，因此耶和华神不得不借着先知跟他的子民争论，最后神宣告他要如何跟以色列相交。我们一同来研读这个段落，和西阿书六章四节到六节，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在这里，以法莲和犹大同时受到责备，就如同和西阿书五章八节到十五节这个段落，先知在五章九节当中以以色列各支派作为一个称谓，代表昔日支派的整体。虽然盟约的子民已经分裂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称呼并不代表和西阿仅仅对北方或者南方说话，先知所传达的信息是涵盖所有神的子民的。自从以色列被拣选开始，就开展了上帝整体的子民的历史。耶和华神亲自的拣选以色列，他是以色列历史真正的主。神是基于自己的旨意跟以色列建立盟约的关系。如今耶和华指出以法莲和犹大的前程只剩下流于表面的形式，以色列在盟约关系当中的忠诚不是没有，却是短暂的、片段性的，很容易就消失的。神说他们的良善就如同晨雾朝露一样，出现片时，但是随即消散。原来以色列在六章一节到三节向耶和华的呼求只是一种暂时的、短暂的热情。这个比喻有很重的讽刺意味，因为它是对应六章三节里头以色列声称耶和华的帮助就如同黎明、甘霖、春雨定时出现那么确定，但是耶和华的回应却是以色列啊，你们的良善就如同晨雾露水一般虚无缥缈。和西阿书六章五节，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以色列的忠诚是虚假的，这不是新鲜的事，他们一直都这样，所以耶和华神才一再的差遣先知宣告审判的信息。经文当中提到的我口中的言语，表明了真正的先知好像以利亚、阿摩斯、以赛亚，他们的信息是神透过他们直接以第一人称启示的。我口中的言语就是神口中的言语，先知的信息不单单是提供资讯，而是宣告神的审判。神的旨意就如同烈日驱散黑暗，回应了六章三节以色列民说神出现却如晨光。确实耶和华的临到就像黎明一样确定，耶和华的审判是神透过先知所启示的。神清楚地告诉他所拣选的子民在盟约里头应当如何建立正确的关系， 六章六节就是一个很清晰的宣告，神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上帝胜于凡祭。良善就是人发自爱的行为和对神的忠心。用什么方式来维系盟约呢？耶和华神的吩咐就是唯一的准则，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独一的主，唯有他有权决定如何维持这个盟约。而作为立约的另一方，以色列子民他们不可能一方面期待主会提供帮助，主会赐下恩典，但是自己却对神的旨意视而不见，这是不合理的事。献祭是对神表达忠诚的方式之一，平安祭是借着献祭与神相交，燔祭也是表达敬拜。透过献祭，子民可以向神表达他们对盟约忠诚，可以表达他们愿意认识神的决心。何西阿书强调的正是百姓应当忠诚，应当好好的认识上帝。忠诚是表示在既定的盟约关系里头诚实持守和实践神的诫命，这不单单是关乎行为，也关乎生命的态度。而认识神就是对这一位带领先祖出埃及又经过旷野的神做出毫无保留的回应，愿意聆听和顺服他的教导。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所渴望的是忠诚，是爱，用这样的态度来建立关系。他不悦纳以色列子民流于表面的献祭，神所要的是很清楚的，就是出于信心和顺服的服侍，敬畏他。当耶和华神拣选以色列的时候，不单单是只有表面的仪式，神要的是百姓的心归向他，以他为独一的主。在公元前八世纪，献祭是以色列民他们信仰生活的重要部分。大概百姓没有办法想象一个没有献祭的宗教信仰，所以当耶和华神说他不喜爱祭祀，他不喜爱燔祭，百姓听起来几乎是难以理解的。关键是他们忽略了神说的前面一句，神喜爱良善，喜爱百姓认识他。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就曾经发出类似的先知宣告，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百姓真的不知道吗？其他的先知阿摩斯、以赛亚、弥迦都曾经表达这样的信息。以色列子民面对迦南宗教仪式的冲击，他们要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信仰跟迦南宗教不一样，并且他们应当尽力抗衡这种拜偶像的文化。何西阿书六章四节到六节是耶和华神的哀叹，六章一节到三节的忏悔之歌其实没有达到耶和华神的期待。确实以色列是想要迫切地转向耶和华神，但是问题是他们的焦点是错误的，他们只关注献祭的仪式，认为献祭就可以取悦耶和华神，但是这并不是耶和华所要等待的回应。神深深地知道百姓的回转并不彻底，虽然他们声称要归向神，要认识神，但是他们在以色列境内仍然不断地行恶。接下来何西阿书六章七节到十节就把以色列的罪证罗列出来，从一个地点转向另外一个地点，逐一地列举那些在以色列境内众所周知的恶行，这是对整个国家的控诉。何西阿书六章七节到十节这个段落其实不太容易解释，因为除了文本的本身有一点难以理解之外，也因为那些在何西阿时代以色列具体犯下哪一些可怕的罪恶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了，我们只能够从经文当中尝试找出一些线索。 我们先来读何西阿书六章七节，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在这个控诉里头所提到的第一项罪行，就是以色列民违背盟约。在原文当中，如亚当这个词里头其实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如亚当，可能是指向亚当悖约，指向始祖在伊甸园里头破坏盟约的事件，又或者是进一步指出人性的脆弱，人性的败坏，是没有能力守约的，像亚当一般，亚当就是人的代表。另外一种解释，亚当是一个地名，如亚当悖约，意思就是在亚当城悖约。亚当确实是一个地名，是约旦河边的一个城。在约书亚记三章十六节记载，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就在很远的地方，在撒拉旦旁边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竖立城垒。所以有一些圣经译本，包括了和合本，都把如亚当翻译作如同或者是像的意思。但是我们按照下半句在境内这句话，亚当是一个地名，好像比较合理，因为下文会继续提到基列和示剑两个地方。吕正中译本也把如亚当翻译作在亚当，是一个地点，也就是说先知要指出的是以色列的暴行首先集中在亚当城，亚当城的位置就是在基列境内，在通往示剑的路上。经文提到悖约，顾名思义，悖约就是背弃盟约。悖这个动词有违背、越界的意思，也就是背弃盟约或者诫命，如同何西阿书八章一节提到的违背我的约和干犯我的律法，这是互相平行的。盟约，那我们很清楚了，指的就是耶和华和以色列所建立关系的形式。借着盟约，神成为以色列的主，这位主会保护以色列子民，祝福他们，而子民也有责任，就是顺服这位主。何西阿虽然没有具体的提到西乃之约，但是他多次的指出以色列跟耶和华的盟约关系是从出埃及时期已经开始了。如亚当悖约，指的就是以色列子民违反盟约，背叛耶和华神。何西阿书六章八节提到另外一个地点，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基列通常是指位于外约旦北部的山地区域，约旦河谷又有一个亚比斯基列，位置是在基利西旁。另外在基列高地中心又有拉莫基列这个地方。六章八节的基列是指哪一个基列呢？那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定。经文提到作孽之人，在哀歌、在诗篇常常会出现这个词。作孽一般指咒诅、巫术对倚靠耶和华的人所施加的威胁，广义的层面是指邪恶的阴谋和敌人的攻击。这个词也可以形容那些反对耶和华旨意的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基列人民确实参与过一些叛乱和血腥的事件。接下去的何西阿书六章九节，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第三个被提到的城市是事件，这个控诉是针对祭司团体，这些祭司在前往事件的途中杀人害命。我们听起来觉得很可怕，为什么祭司会谋害那些前往事件的人呢？事件原本是以色列的城市，这个地方跟约西的盟约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可能在耶罗波安建立国家的献祭礼仪之后，伯特利和但是正式的圣所，而事件成为了异教的温床。但是我们都很难理解，为什么祭司竟然会杀害那些前往事件的朝圣者呢？接下来我们会讲。 无论如何，亚当、基列、示剑三个地点紧密排列，指出的是以色列的恶行已经延绵整个国家了，不单单是地理上的涵盖，更是整个以色列全家都包括在内。何西阿书六章十节，在以色列家我看见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侮辱了。这里以色列家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地点呢，而是一个总称，包括了以法莲、以色列、犹大。上面我们提到的罪行是关乎整个民族团体，是整个以色列家的罪证，全民全地都违背了与神所立的圣约。淫行的主题同样是指向异教的礼仪，淫行在耶和华眼中是可憎的事。可憎的事这个词指的正是以色列被盗，他们参与敬拜外邦神明的仪式，被这些仪式污染，而因此他们丧失了亲近耶和华神的资格。淫乱是何西阿对以色列罪行的一个很核心的比喻。耶和华看见以色列的罪孽，这个重点为七章一节做好准备，在那里耶和华会哀叹以色列的罪恶完全暴露在他的面前。
良友圣经学院精训，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欣。刚才我们读完了何西阿书的信息，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犯罪悖逆得罪神离弃神的时候，神会何等的伤痛。何西阿书六章十一节到七章二节也是一首哀歌，有责备也有哀叹，充分表达出耶和华神的心肠。我们继续翻开何西阿书第六章，我们先来读六章十一节，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指控同样适用于南国犹大。收场这个词在这里有一种末世的味道，指的是最终历史进程里头神的审判行动。犹大不要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以色列要面对审判，他们也不例外。何西阿书七章一节，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晃，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百姓向耶和华呼喊的时候，他们的哀告就揭示出他们的罪，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医治他们的创伤，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恢复生命的美善。耶和华要拯救和赐福他的子民，这个旨意是确定的。信实的神仍然忠于他在盟约里头所做的应许，尽管他的子民犯罪，但是他仍然想医治以色列。在神的眼中，以色列仍然是我的子民。但是以色列刚刚相反，以色列狂热的呼求，但是只是一些流于表面的宗教仪式，其实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揭露出整个群体的罪孽。这些百姓接近耶和华的心态就好像接近迦南的神明一样，他们并不关心自己生命的状况、生命的品质，他们不关心自己是不是守约。那些出入圣所但是又在外头行事的祭司，经文形容他们是强盗，是贼，这是多么的讽刺。何西阿书七章二节，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 都在我面前。以色列从来没有反省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是他们生命当中的罪恶，而不是耶和华跟他们的关系。以色列百姓已经受到迦南宗教的污染了，他们已经忘记了什么是认识耶和华，他们不再认识耶和华的良善，他们不再知道耶和华的旨意是什么。以色列的先祖亲身经历过耶和华神的同在和引导，很可惜现在的以色列民不再记得耶和华启示的历史，不过耶和华没有忘记这些百姓罪恶的历史。他们被自己的罪恶围困，表面上百姓在敬拜中转向耶和华，站在他的面前，但是当耶和华查看他们的内心的时候，本来神是很愿意医治他们恢复他们的，但是这些百姓在神面前展露的却是他们的罪孽，他们的邪恶。接下来的段落，何西阿书七章三节到七节，先知把焦点从以色列全民的道德和宗教败落转移到皇宫里头的君王、官长、首领的身上。有句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以色列民的问题是源于作为祭司的宗教领袖、君王作为政治领袖，他们任意妄为，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带领以色列民。以色列立王，王倒下，再立王，再倒下，如同一个自我毁灭的循环。很可惜，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呼求那位造他们、拣选他们的耶和华神，而不是去依靠他们自己手所立的君王。七章三节到七节是一段很神圣的宣告，在当中耶和华神描述以色列的政治状况是邪恶的，他们完全没有向神发出呼求。整段的信息集中在控诉方面，还没有宣布审判。相反，七章七节这最后一句是带着一种哀歌的语气，暗示这个民族的失败导致他们走向灭亡的命运，而这个灭亡是他们自招的，是他们自己犯罪所引发的惩罚。在这段经文当中，何西阿采用了比喻烤饼和炉火的比喻，历史背景就是以色列的王朝，公元前333年，王国已经经历多次的动荡，在前12年间有4位君王受到暗杀，而掌权者不断的换王，但无补于事。我们来读何西阿书七章三节，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领受喜乐。君王本来应该为公义和正直而欢喜，但是这里的君王却因为暴力、邪恶、背叛而喜乐，这样的君王当然不合耶和华的心意。先知的语气好像他亲眼目睹了一场新王登基的庆典，刚刚登上王位的君王欢欢喜喜地掌权，但是先知却看见这份喜乐是建立在邪恶之上。经文中提到的王是单数，何西阿可能指的是当时以色列某一个特定的王位更替的事件。有圣经学者认为可能是指主前733年何西亚登基的情况。在何西亚崛起的背后确实充满谋杀和背叛的阴谋。何西亚书七章四节，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这里提到行淫指的是那些行为邪恶奸诈的人，他们在政治生活当中背叛耶和华神，如同他们在宗教敬拜当中以淫乱背叛神一样。原文里头他们这个词有他们全部这样的意思，包括了君王、朝廷的官员，是一群以阴谋、邪恶、谎言违背耶和华的人。先知用烤炉的形象来叙述整个阴谋的过程，这种烤炉是由烧过的泥土制成的，是圆形的，内壁是向内弯曲，好像一个穹顶的形状， 底部是压实的土或者石头，火在炉内升起，燃尽之后面饼就会贴在内壁，烘焙的人会把火口封闭烘烤面团。在这个比喻当中，这群行淫的人本身就是火，他们不是烤炉，他们像炉中的灰烬，不需要搅动，也不需要添柴。烘焙的人忙于揉面备料，需要整夜等面团发酵，这些余烬在暗中燃烧，这些行淫的人的邪恶阴谋也在悄悄地发热，如同火势即将爆发，他们的邪恶阴谋也同样即将爆发。他们心里的火正在燃烧，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他们要精心筹划计划，等待合适的时刻下手。七章五节，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曼人拉手。先知所描述的场景是在王宫里头发生，是君王宴乐的日子，君王醉酒淫逸，跟那些轻慢王权的人结伴，使整个朝廷都是昏昧欲望的。这个场景可能是某一位新王登基加冕的日子，或者是周年纪念的欢庆日子。行阴谋的人选择在这一天行动，好像在描述宫中政变的策略。这些人特意安排朝廷的官员喝醉，当他们醉酒王无力自卫的时候，他们就行动了。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场景跟北国以色列末期混乱的历史非常吻合。以色列在亡国前的30年阴谋不断，政治动荡不安，宫廷多次发生暗杀事件，王位频繁更迭。从耶罗波安二世死后短短30年换了6个王，其中有4个是被暗杀的。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朝廷有两股势力，有亲亚述的，有反对亚述的，两股势力不断的对抗，造成了君王被杀轮替的局面。这是以色列违背神离弃神的悲剧。这一课我们暂时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继续。愿神赐福给你。
守备山一世，虽然你这是小军。